7月27号星期五，兔年快乐！给大家拜个晚年，祝兔年里的每一天都可以是充实的、愉快的和健康的。9天没有做节目了哈，业务十分生疏。不过我也知道你在阖家团圆的时候、鞭炮齐鸣的时候，其实连电视的声音都听不到，更别提音频了。所以我和你们一起同步休息了一下，去夏威夷的考爱岛玩了几天。其实第一次知道考爱岛是在乔治·克鲁尼2011年的电影《Descendants》那个电影里面知道的。他饰演了一个家族信托的掌管者，他们这个家族是考爱岛上很大的地主，还有很多土地。他的那些表亲们都特别希望说把土地出让给一个度假酒店，然后大家可以分一大笔钱哈，然后各种享受生活。但是在经历了家庭事故之后，这个事故就是乔治·克鲁尼的妻子在划水的时候，摔到水上，然后重度昏迷，最后他们家人决定停止依靠呼吸机所支持的这个生命，哈，相当于是帮他太太进行了一个安乐死。所以最后呢，经历过这些之后，乔治·克鲁尼决定拒绝豪华酒店的邀约，最后依旧是由家族来保留和掌管这片土地。大概想表达的是，考爱岛上不仅有美丽的山海，也有烦恼和负担，但是作为土地的守护者，这样的使命感可以让绝望的生活重新有意义，重新赋予它新的生命。现实生活中呢，考爱岛上也确实有几个大的家族拥有比较大的土地。像一个家族已经立下遗嘱，哈，就说他们这一代人去世之后，就会把土地捐给政府，向公众开放。与此同时，其实你也看到一些资本新贵来到这里去购买土地，比如说 Facebook 的创始人扎克伯格，他在考爱岛上大概前前后后吧，买了110英亩的土地。那另外，在整个夏威夷州，他拥有1400英亩的土地。那说到土地拥有者，实际上在考爱岛附近还有一个更小的岛屿，叫做尼豪岛。这是一个纯私人的岛屿，由一个来自苏格兰的家庭所拥有。大概在1864年的时候，一个名叫伊丽莎白的苏格兰女人花了大概价值1万美元的黄金，从夏威夷国王那儿买下了这个小岛，后来就代代相传。目前呢，依旧是家族所有。说岛上，注册的居民有100多人，但实际上真正在这儿住的可能就30到50个人的规模。又因为这个岛是私人拥有，就外人你没有许可证是不能上岛的，所以很多东西也无法考证。除了家族的人住在这儿之外呢，还有原本就在这儿生活的原住民。那这个岛上的所有人，他们的经济来源依靠的更多的是渔业、农业种植、打捞珍珠。这里没有电话，也没有柏油马路，哈，paved road 没有，然后用的是马车、自行车，这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他们的饮用水主要来自于雨水，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垃圾大部分是填埋或者直接倾泻到一个沙滩上去。那上岛的任何人都需要许可。他们现在也开放了旅游，但是只允许乘坐直升飞机到岛上进行半日游。在众多岛屿中，除了这个尼豪岛之外，夏威夷还有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岛，叫做兰奈岛。比尔盖茨曾经在这儿举行婚礼。那现在这个岛98%的土地都是由一个人拥有，哈，那个人就是甲骨文的创始人 Larry Ellison。他是一个生意人，哈，所以他对那个岛并没有怎么样的，就是过度保护。他是开放给四季酒店做度假村，然后也允许岛上开了不少的餐厅。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我这次去的这个考爱岛，它是夏威夷主要岛屿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大概形成于500多万年前，然后最起先就是火山爆发，然后这个 lava 也就是熔浆凝固之后所形成的。如果在海上看山体的这个悬崖，你会看到不同颜色的石头，这说明是不同年代火山喷发所留下的。它是夏威夷很多岛中最老的这个岛，它地质活动也比较稳定，不同于那个 Big Island，就是大岛，现在还是有火山正在喷发。考爱岛上说最近一次的火山喷发可能也是2、300万年前，就是久远到已经没有办法被考证哈。考爱岛上有非常充沛的降雨，这里也迸发着生机和活力，一切都是翠绿的，有很多的花。像我们知道，在酒店里都经常会放的那种白色的兰花，在这儿遍地的树根底下轻易可见哈。考爱岛上有一片非常隐蔽的美景，叫做 Napali Coast，也就是这个岛上西北部群山背后的海岸线， 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公路哈，你能够看到它的办法，要么就是坐船，要么就是坐直升飞机，要么就是徒步。这里也是属于一个州立或者国家公园，我不记得了。从这个公园门口到这个 Napali Coast，虽然总共只有35公里，但是是非常狭窄的山路，就是一边是山，一边是万丈深渊的这个悬崖，而且那个地方窄到可能你的脚哈一只就勉强才能够放下去，所以很多地方需要借助绳索才能够通过。大部分人要走1到2天才能够到，就是一定是那些 hiking 的高手们，就是徒步行走的高手们哈，才会愿意去挑战的，因为真的很危险。像我们普通人，大部分只建议说走前面的2英里就可以了。而这个公园，因为有的时候下雨，他们为了担心游人的安全，所以如果下雨比较大的话，或者头一天下雨比较大的话，他们就会把这个公园给关闭。但是在这里，确实很多人来到这个岛上，为的就是背着行囊，向这个世界上最知名、最隐蔽的美景出发。如果他们一路能够走过去，成功抵达那个海滩之后，很多人会在那儿住上1晚2晚哈，来进行休整，然后另外去享受这里。所以平均这个行程下来，大部分人会安排一个5天的时间。由于降雨，会经常让这个山路本来就很难走的变得更加的泥泞和湿滑，再加上那儿没有手机信号，所以真的是考验人的意志和徒步的这种技巧，以及他们对于工具的熟练掌握。其实这个地方多次出现，因为道路彻底被冲毁，然后最后这些人困在里面没有办法出来，还是由海岸警卫队出动救援。有一次最多从山里救出120多人，每一年都有人会在这条路上丧生哈。我看到一个数据，2019年全年大概有85人在这儿不幸遇难。在夏威夷游玩，享受自然，很多人也是为了能够挑战自然和挑战自己的极限。除了在这种路上 hiking 之外，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surfing，冲浪哈。那些冲浪爱好者通常会在高海浪预警的时候，就是明明是告诉不要去海边，不要去海里游泳，不要去冲浪的时候，他们一定要下海。这我就要说那个非常著名的哈 The Eddie。它是极限冲浪大赛，叫大浪赛吧，可以叫这么说，是非常大的一个盛事。它的举办时间和频次完全是要看天气的。它1984年、85年，然后创办到现在，总共才举办了9次。上一次举办还是在2016年，就是它有一个要求，什么叫做 big wave，就是你必须这个浪高要持续保持在6米以上才可以，这需要非常好的风和浪的结合才可以。那正好我们在的那几天是这种高风浪的天气，但是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啊，因为像我们只想在海边游泳啊，或者是坐船去 Napali Coast，那基本上全部都被取消了，就太危险了。但是对这些冲浪爱好者来说，那就是他们期盼着的，可能几年才一遇的这种盛事。有一天的时间里面，这个浪高最高达到15米左右，那是非常罕见的合适的天气。The Eddie 他们就在这个瓦库岛上的一个海滩上举行，然后这个官方哈提前做出了预告，全球知名的冲浪选手们，他们其实这个时间窗口也很短，只有48小时之内就赶到现场，因为大家知道天气预报实际上更多的它就是一个概率嘛，其实就是个 statistics，所以就是越靠近的时候，它实际上是这个准确率越高，所以时间窗口只有48小时。最后呢是有40个冲浪选手参加，其中还有6名女性哈，因为一直都说这个比赛非常的难，然后这个风浪非常的大，之前从来没有过女性参加，最终还吸引到了6万人观看。我发了一些图片到这个微信公号张奥同学，让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那个浪的情况以及观赛的盛世。那一天我在考爱岛上的 Hainalei Bay，然后我在那个栈桥上也看到有人在冲浪。栈桥是比较深入大海里的，就是你能够看到那些人就在你眼前冲浪，然后看着浪和人哈，我就很晕。所以我很佩服那些在大海里面能够去等待那些大浪，然后能够在大浪来的时候找准时机站起来，踩着他们那个冲浪板站在浪尖又不被拍到的那些勇敢的人。他们有人说了，其实冲浪和滑雪很像，不同的就是你背后的这个大山不停在追着你跑，想要去打你，想要把你卷进去。我也挑战了自己，我做了2次 snorkeling。 就是浮潜，一次是在内湾，另外一次是 offshore，远离海岸边大概2、3公里的地方。那个地方水深，我看得有50到100米吧，看到了非常多彩的水下世界。鱼儿在珊瑚礁中穿梭，有黄色的、青色的、带条纹的、三角形的、圆形的、大的、小的，一群群的，一对儿对儿的，还有海龟们不紧不慢的到处游荡哈，远离海岸的公开水域的浮潜，真的是有点紧张。虽然也穿着救生衣，但是我跳到水里的那一刻，低下头才发现自己原来距海底还有那么远的距离，然后顿时有些发慌。这个时候就需要调整气息，然后我就告诉自己，呼吸，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在鱼儿身上哈。你要忘记自己在哪里，也忘记你自己是谁，滑动着自己的脚蹼，想象着我也就是一只鱼，或者是我根本就不存在。在看着这些鱼儿的同时，我就在想，我们对于天空、对于太阳系的了解，实际上远超过我们对于海洋的了解。地球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大概11000多米深，那种深度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大家知道，如果我们普通人，你是这种潜水的话，可能大概5到7米左右，其实你的耳朵已经感觉到很不适了哈。所以11000多米之下，那个水的压力到底是多大的？然后又因为那个地方实在是太深了，他们太阳的光和热根本都到不了那一层，所以不仅是伸手不见五指的，而且也是温度非常低，可能就是冰点哈，这个0度之上的那么一点点。没想到在那样的环境下，居然也有鱼能够在那儿生存哈，有一种叫做 snailfish 蜗牛鱼的这种动物在那儿。很神奇，这说明对于自然、地球，我们人类真的还有太多需要研究和发现的。如果不想这些的话，那我就会紧张，然后想到我在哪儿，然后忍不住抬头去看周围哈，看自己是不是跑出到安全区之外了。然后这样一看，就发生了 motion sickness，也就是眩晕，耳朵感受到的动态和眼睛感受到的动态是不匹配的。说白了就是晕船、晕车，都是这个原理。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原来浮潜或者你在水里游泳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眩晕 （motion sickness）。所以我最后只浮潜了20分钟，就赶紧回到船上哈，因为生怕创造了在浮潜的时候呕吐到海里这样的新闻或者丑闻。然后你想象的那个画面，看到可爱的鱼或者海龟都跑来吃我的呕吐物，我真是当时一想就想赶快回到船上。那在这一次6个小时的 boat trip 里面，就是坐船的旅行里面，看到了海豚，他们真的是天生的 performer，就是那种热爱表演、喜欢人、喜欢船的这样的这种海洋动物。据说他们是非常喜欢有船经过的时候，这个浪给水带来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们就会跟着船在海上，然后不停地跳跃，而他们是 spin dolphin，所以他们还会旋转着在海上跳跃，所以真的是很爱表演。然后还有鲸 whale 啊，鲸是哺乳动物，不是鱼哈，就没有鲸鱼这个东西。鲸，他们是非常高智商的动物，然后喜欢安静，他们也很讨厌来观鲸的这些船，所以看到船来之后，他们有的时候就会屏住呼吸潜到水下。像座头鲸可以10分钟不出来，可以潜到水底200多米的地方，你根本就找不到它。像抹香鲸 （sperm whale） 那更厉害，可以憋90分钟的气儿不出来啊，在他们捕猎的时候。不过我们远远的看到了一个座头鲸的妈妈带着她的孩子还不太会憋气儿哈，所以偶尔的就出来冒泡。整个的 boat trip 是非常美妙的一个旅途，但是在回程的过程之中还是 motion sickness 发作哈，throw up twice，吐了2次，我发现不只是我，因为风浪比较大，有好几个人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其实那个船是很漂亮的哈，有我们这些人就坐在船尾哈，连午饭都不敢吃，然后闭目养神，然后默默倒数，希望赶紧能够回去。大家看过之前有个电影叫《悲情什么三角》吗？我总觉得那个里面晕船的那段戏太夸张了哈，有点过于黑色幽默。但是自己经历过这个晕船之后，我才发现他们一点也不夸张。在过去几天里面，我们没有更新新闻，确实也错过了一些哈，比如说加州发生了至少2起吧，大规模的枪击案，这2起的凶手都是亚裔，其中还有一个就是华人，他们的共同点都是老年男性，然后举起枪向自己的同族裔的人进行射杀。其实起了纠纷，心生仇恨，哈， 这个我们生活中难免都会遇到这种什么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大家想一下，在没有枪的地方，在枪支不合法的地方，你再仇恨或者你再生气，你举着拳头拿着刀哈，你去报仇或者是去解恨，你能造成多大的伤害，对吧？但是有枪的地方那就不一样了，危害和杀伤力就太大了。所以在看到这些悲剧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可以让更多人去反思一下枪支的危害哈，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在过去这一周里面，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以色列政坛啊，内塔尼亚胡的这个政府和最高法院之间有了一些问题，然后很多人上街游行反对内塔尼亚胡的政府。然后另外呢，德国的坦克要不要给乌克兰输送这个问题哈，这一直争执了很久，所以大家看到了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最后，当德国人同意的时候，整个欧美世界哈都为之欢呼，就是德国的坦克将出现在欧洲大陆，所以这变成了一个好消息哈。在二战或者一战的语境之下，这简直就是糟糕透顶。这些东西我们下一周哈会给大家慢慢来讲。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我刚想说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但是也知道好像因为这个春节假期的调休非常的糟糕，然后整个的周末，周六周日大家都需要上班哈。我有一些客户不是在台湾市场，他们那个地方的春节假期放的是十分的爽快哈，从上周五就开始放假，一直放到下周一。他们之前也进行了调休，但总共是一个10天的连休，还是蛮让人羡慕的。好了，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周六和周日，我们下周见。